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最近几天呢，加大了对这个联储会主席鲍威尔的攻击的力度啊。他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批评鲍威尔为什么不降息啊，因为川普总统认为说美国现在通货膨胀已经降温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经济成长逐渐的放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联储会仍然把利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是不对的，应该赶快降息，促进这个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呢，这个鲍威尔呢和联储会呢认为说现在还不到降息的时候啊，他们还要继续的观察，因为这个川普总统的叫做全球性的关税政策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很可能会导致未来几个月出现通货膨胀啊，所以呢他坚持不降息，这个就让川普总统非常不满。所以在礼拜二的时候呢，他专门啊还和一些共和党的众议员呢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就询问这些共和党的议员说他应不应该解雇鲍威尔，甚至在这个会议上呢，他还展示了一封这个草稿信啊，这个信就是要解雇鲍威尔的这封信。不过礼拜三呢，前天的时候，媒体问到说他是不是打算解雇鲍威尔的时候呢，他表示说他目前没有解雇鲍威尔的计划，但是呢，他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啊。从鲍威尔这边说呢，他多次表示说他自己不会辞职，要做完他的任期。而法律似乎也是站在鲍威尔这边，认为说川普总统呢不能没有理由的解雇鲍威尔。但是现在啊有一个问题，给了川普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联储会的总部在翻修的这个工程上呢严重的超过了原来的预算。那这个事情呢变成现在这个川普支持者攻击鲍威尔的一个绝好的借口和理由。
顺便说一下呢，鲍威尔的任期呢是到明年五月，所以现在还有大约十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十个月呢，川普是等不及的哈。说实话，因为他一直希望在他的上任的第一年里面呢，最好是经济这方面呢有一些比较良好的表现。他一直说降息降息，其实这个道理老百姓也都知道。你现在买个房子，如果利息很高的话，你会等待嘛？对不对？这个所有的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都跟利息这件事情有点关系，包括任何的形式的贷款啊，到银行也好，到其他的金融机构等等，或者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这样的贷款哈，等等，都会跟这个利息这个事情有关。哦，还有美国的国家的那个债券呐，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他们都跟这个事儿有关，所以他非常着急。但是问题是，老百姓啊不太了解。其实我们最终想知道，就是谁是专家，是一些政治人物，还是经济的这一些管理美国央行的这些人。因为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川普的意思是说，这个里面掺杂了一些政治因素。可是如果掺杂政治因素的话，你比如说鲍威尔他是一个民主党总统任命的话，那可能涉嫌。可是别忘了，这是他任命的，这是他第一任做总统的任命。当然他任命了不久以后就有点后悔了啊。但这个事儿呢就等于积压下来了。你刚才说的这个翻修啊，确实是我们都没有太注意，只不过是今年早些的时候呢，有一个联储会的经济专家，这个经济专家呢现在他不在联储会里面，但他曾经是联储会的一个成员，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讲，他说这个联储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大楼的翻修，这个价钱是一涨再涨啊，到了现在呢，这张账单已经高达25亿美元。这个咱们别的先不说啊，这个25亿美元去翻修一个大楼，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之下，这个数字听起来确实是很刺激，你知道，确实是不可思议啊。这说白了啊，你说你这么个联储会的大楼，你花个什么200来万啊，听起来好像不行，因为有的时候 这么大一个机构哈，你是国防部也好或者什么，你装翻修一下200来万，听着挺低的，就算你给你加个零吧，2000万，可能听起来还算过得去。不是咱们都是外行，这是不懂了啊。但是他现在给扔出一个25亿，这就说到了。所以这个出来呢，年初的时候这个报告出来后没怎么引起人们注意，但是后来关于降息不降息这个问题吵吵吵，哎，这个现在被拿住了。因为川普在礼拜三的时候呢，他说了这么一个话，他说我不太可能去解雇鲍威尔，除非我们查出来他有什么，他用的是 fraud 诈欺的行为，对吧？
对。
那么是不是暗示着这大楼呢？咱们现在不知道了。
没错。所以呢，这个事情，这个大楼这个问题，就是装修的这个成本超支，然后是不是用了比较豪华的装修材料，比如说大理石啊之类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哈。以前报道的时候，这个大楼装修不是昨天开始的，不是今年开始的，也不是去年开始的，已经进行了好多年了，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在突然把民众的胃口吊起来了哈。原因就是还是白宫的一个叫做预算和管理办公室吧，他们对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提出质疑了啊。所以呢他们本星期的时候吧，星期一的时候还是上星期五啊，我忘记了，他们就给这个鲍威尔写了一封信，要求他解释为什么会严重的超过了这个原来的预算啊。然后可能这个星期就今天，大概鲍威尔在7天之内要做出回应。那么根据他的这个回应，可能要进行调查什么的，万一里边有什么不合法的行为的话，那也有可能就会造成他本人被解雇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了。因为在目前的状况，这大概是昨天的时候吧，川普总统还专门任命了3个他的助手进入到这个叫做规划委员会，就是审理这个预算怎么用的，然后装修里边是不是有违规的现象等等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啊恐怕还没完，还是变成一个挺大的一个事儿，现在在进行追究呢。
对，这个所谓的联储会啊，它是很早以前就成立了哈，有100年了吧，1913年的时候它成立了。然后它的这个大楼呢是1930年代的时候盖的，所以是有点老。但是第二个大楼是什么70年代吧，反正它现在是两个楼啊，是有点老。但是25亿，我看到这个数字我第一个反应是，你盖个新的要25亿吗？对不对？这只是一个翻修的问题啊。当然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家具啊什么的都是需要换的，刚才你说的大理石啊也是啊，它的地面啊什么都是需要更新，这个我也理解。但是呢现在它现在变成一个跟政府在这个预算上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就给了川普一个完美的一个借口。因为在法律上规定呢，总统要解雇联储会的主席是需要理由的，他可以任命，当然也要听证，然后任命了以后他解雇需要理由，这个理由说联储会主席拒绝降息不是理由，或者升息都不是理由，就是我总统认为这个时候的利息需要调整，你不服从我就把你给解雇了，这个是不成立的。原因是这样，你试想一下，今天是一个共和党的总统让联储会主席做这件事情，他不做我就把你开了，明天一个民主党的总统让主席做那个事情，他不做我把你开了，那这个委员会一点意义也没有啊，就利息就总统决定就完了，以后给总统一个决定利息提升或者下降的一个权利不就完了吗？所以当时呢成立这个机构的时候，白纸黑字就写着这是一个独立于政党的机构，它不受政党所左右，而且它也不是一个人，它还有个委员会嘛，对不对？这个委员会里面还有投票还有多数少数这个问题，所有的这些煞费苦心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机构有一个公信力，如果是由政治人物所掌控的话，他立刻失去公信力了，因为我们也知道政党是对立的嘛。那么这个时候就很难，其实说实话美国很多的机构都一直希望它是独立，但有时候比较难做到，说实话那个最高法院独立吗？对不对？联邦调查局独立吗？ 司法部独立吗？但是当年成立这些的时候，这都是一些独立的机构，他们都是超越于政党的，他们有很大的权力，甚至调查自己党的什么总统啊、议员啊，或者一些重要的人物等等啊。这就是，所以今天聊到联储会这事儿呢，就说一下现在这个大楼的事情突然变成了一个话题，进而就引申出来了关于降息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不管任何什么原因把鲍威尔给开掉了，这是第一。第二，到了明年五月他任期满了，把他给换掉啊，任命一个新的人，那么这个人肯定是要由川普任命，那么川普任命了这个人，如果这个人你说什么我都听什么的话，那么这个对于联储会这个机构影响是什么？再加上接下来回答另一个问题，是现在经济学家们想要回答的，就是把它开掉为什么会产生通货膨胀，这个里面的经济学家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们给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联储会主席鲍威尔和总统川普之间啊，现在是双方之间的这个在金融和利率问题上呢，这个分歧非常的大啊。总统对他很不满意，但是现在又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把他给免掉啊。因为刚才说过了，必须要有理由。这个理由呢，现在普遍被解释为就是要么你就是叫做渎职啊，渎职是一个理由，或者呢，你可能是比如说是玩忽职守，这也是个理由。翻修大楼，这个超过预算标准，这个算不算理由？现在还不清楚啊，所以要看具体的情况啊。如果这里头没有涉及到什么诈欺啊、什么违法的行为的话，有可能它就不算理由。那好了，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如果川普要真正的罢免了这个鲍威尔的话，他是不是可以达到目的？目的就是川普总统主要想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降息嘛，降低这个短期贷款利率。那么从目前的这个组织结构上来看呢，他这个就是如果要是免除了这个联储会主席的职务的话，也有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他的目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原因是为了保证联储会和这个联储会整个这个机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呢，他设了叫七个理事组成哈。那么其中的这个七个理事呢，都需要总统提名，然后参议院批准。这个理事任期是14年的，原则上是不许连任的哈。那么总统任命一个主席，主席的任期是4年，可以连任。但是一旦一个联储会主席被免职的话，照理论上讲，其他的六个理事啊，都必须同时退出联储会，然后再提名一批新的人选，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总统他破坏这个联储会的独立性啊。万一他在联储会里边有两个他的人选，主义的人选留在里边，那么把这个主席剔除掉，罢免之后把他的人提上来以后呢，整个的这个联储会就等于是掌握在总统的手里头，这不行啊。所以呢，他从组织上呢，似乎是设了一个门槛儿。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就起不到这个我解雇一个联储会主席就可以马上提拔我的人来执行我的命令。现在从这个理论上讲是不可以的。
嗯，挺麻烦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就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的联储会主席叫 Arthur Burns， 这个人他是服务于 Nixon 总统。那 Nixon 总统呢，在1972年的时候，为了让他在竞选连任的时候能够顺利，所以他就给联储会主席施压啊，他说你这个时候你得给我把这个利率降下来。尽管 Arthur Burns 本人呢认为此时降利率不利，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是他服从了总统，就把利率降下来了，就发生了后来的可能长达10年的通货膨胀的情况。那可能大家想问说，怎么降个利率跟通货膨胀？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关系，这个短期利率降了以后， 就等于人手里的钱多了嘛，你可以理解成这样的哈，他去贷款啊什么的，他的利率比较
低，成本就低了嘛，
他就比较容易去买房子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就刺激消费。那么当消费者手里的钱多，这个最经典的例子不就是所谓的疫情期间的通货膨胀嘛？钱多了以后，一下子都去买东西，害得物价上涨，甚至有些东西再加上配合着供应链的问题，就根本就买不到了。这就是一个通货膨胀的例子。所以考虑到这个情况呢，联储会主席他就是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如果导致通货膨胀的话，那个时候你再刹车，那这整个是大起大落，这个对经济是不好的。这是他的一个逻辑。那也顺便说一下呢，昨天鲍威尔呢也回了一下，对于他的诸多的指控啊，是说这个大楼什么超支啊什么之类的，他基本上就指出啊，他在他的回信里他就是说呢，我这个大楼的问题是第一太老旧，所以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石棉问题。我们知道现在石棉这个东西已经不让用了，但是可能这个大楼里面有太多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大楼下面的土壤有污染的情况，所以这个要处理，这个也是让花费很高。还有就是关于它这个大楼的水的问题啊，也有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因为在翻修的过程中啊，可能会失去一些办公室，所以又要往地下发展，大概是有地下，增加地下室还是怎么，就这个所有的这些他就解释为什么会增加这个费用，这是现在发生的这个情况。而对于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呢，其实是才真正是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
啊。对，这个通货膨胀它为什么就是说如果要是解雇了鲍威尔，他们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发生呢？这里头跟那个联储会本身的信誉和独立性有关啊。如果要是解雇了鲍威尔的话，那全球的投资者可能会对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会失去信心。那当一个这个中央银行被别的国家的这个，或者是被别的这个买美国国债的人或者是一个机构失去信心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要求更高的利率啊。也就是说他预期原来比如说通货膨胀率现在是2%，他可能如果这个美国的国债就是美国的这个长期贷款利率是4%的话，他可能愿意买这个国债啊，因为他认为说这个还是值得投资的。但如果是平均利率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率涨到3%的时候，那他可能就需要5%的利率才可以获得相同的这个回报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会有一些问题哈。而且呢，经济学家他们一般来说从一个事情上他可以反映或者是推算出另外一个情况来。因为川普曾经多次说过，说为什么要降低这个利率呢？让联储会，因为美国政府的国债太高了。那么当这个利率下降的时候，美国国债不是就是还利率的钱就会少一点吗？那么就等于是让美联储帮助政府来偿还债务，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它一降低利率，这个美国国债还的利率利息就少了嘛。所以但是其他的其他国家的这个金融机构说那不行啊，当一个联储会，当一个国家银行，它的职责变成帮政府还债的时候，那其他人持有美元资产的人他不就吃亏了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是相互矛盾的，你知道吧？这个他这么做的话，非但不会这个降低通货膨胀，反而会增加通货膨胀。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一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啊。因为川普身边呢也围绕着一些经济的专业的人士，他们可能有相反的看法。很多人就是说，其实川普在第一届任内的时候，他任命了鲍威尔，但是后来他就想把他开掉，也是因为这个利率的这个问题。但是川普第一次做总统的那个年代和现在呢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啊。那个时候至少是通货膨胀率啊各方面还是相对的比较低啊，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大家觉得好像处在一触即发的一种感觉。但是尽管如此，他在第一次做总统的时候还是没有开掉鲍威尔。那说到这个找茬啊，刚才说就是除非联储会主席有什么错误， 这个刚才说到1972年的这个Burns 啊，也是有这个问题。对，当时呢，就是挺可笑的一个，就是 Arthur Burns 是联储会主席，当时 Nixon 让他降低利率，他不肯，就出现在媒体上有一个报道，后来证实这个报道是伪造的，真的是假新闻，说这联储会主席跑到总统那儿要求加薪，而你这个要求加薪的时机呢？又很不对，因为你的政策，你当时是要控制全国范围内的薪资和物价，就是你要控制薪资的增长。我们试想，如果老百姓个个都加薪了，那不是钱就多了吗？钱多不就花吗？花了多了，很多东西出去买东西，不是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吗？哎，在这种时候，你不让别人，你自己却要求加薪，这是一个州官放火，百姓点灯的这么一个问题。种种的压力，结果这个 Arthur Burns 就屈服了，所以导致
当然那个时候，因为刚好是这个全球的能源危机吧，
对，
中东的这个石油危机，
石油危机，对，嗯，
对对对，所以对美国来说冲击非常的大啊。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冻结工资，不能涨息，然后总统下令这个全国的物价必须要保持稳定，不能涨价什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放出个消息说联储会主席自己想要自肥，想要加薪，这还得了啊？所以你看这次礼拜二的时候，白宫的一个高级政治顾问 James Blair，
对，
他在社区媒体上不是就放了一张那个鲍威尔化妆成假扮成那个Marie Antoinette 的那个照片嘛，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一个皇后的照片。
对，那个就是
形容，哎，
跟老百姓生活脱节的那个人嘛，嗯。
啊，对对对，老百姓生活困苦，什么王后还还过得非常奢靡的这个生活，但最后这个皇后被送上断头台的，
对对，
所以
他留下的名言就是 "Let them eat cake" 嘛，这是最著名的名言，就是人家说老百姓没饭吃，跟他说啊，没饭吃，那
不吃蛋糕啊，
吃蛋糕呗。
对对对对，
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啊，这个，
对，也可能啊，就是说脱节了。中国古代的帝王，我忘了谁呀，说的是老百姓没饭吃，怎么不
吃
肉啊？
对对
对对对，那么好了，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鲍威尔啊，公开私下的场合都明确表示了，说他不会辞职，他要做到他的任期结束，明年的五月份。那么一般来说呢，在五月份之前提前三个月，这个总统呢就会任命一个接替的人选，这个新的联储会主席。但是呢，川普有可能打破这个传统吧，或者是惯例，有可能在今年的九月份、十月份就会任命一个新的这个联储会主席啊，提前半年任命。这样一来的话呢，实际上主要是逐渐的想要架空这个鲍威尔嘛。因为当两个人新的主席和现任即将要离任的博亚主席相两个人之间，如果要是在某一些政策问题上有分歧的话，那么你认为大家会听新主席的呢，还是会听这个马上需要卸任的这个主席的鲍威尔的呢？那显然更有可能的是听新任主席的这个政策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可能会造成这个联储会里边在加息问题上或者是降息问题上呢，造成一些分歧。